然后从第九节开始就讲到以色列了，然后从第三章就开始，那不光讲以色列也讲犹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，现在阿摩斯他一面讲地震要来，一面讲的灾难要来，一面再过两年神的审判就要来到。所以在那日子还没有来到，只有两年，现在阿摩斯有话要说。那么尤其阿摩斯对以色列有话要说，对犹大有话要说。那他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第九节，第二章第九节。我从以色列面前除灭亚摩利人，他虽高大如香柏树，坚固如橡树，我去上灭他的果子，下绝他的根本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你记得吗？以色列他们出埃及以前，你看见神为他们除灭了亚摩利人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在约旦河外，到了约旦河内，到了这个约书亚长日的时候，他碰到的还是亚摩利人。他们是高大的像香柏树，坚固的如橡树，我却上灭他的果子，下绝他的根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不管约旦河东约旦河西，神都打发黄蜂进到这个迦南人中间，结果迦南人就赶跑了。然后这就是约书亚长日的故事。那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了，这是以色列的故事，这是早期的故事，明白吗？这是他们从埃及刚刚进迦南那个时候的故事。然后呢，第十节，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，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，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。你看见了很清楚的，这个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何西阿书所说的，讲了年幼的时候的爱情。那个时候你看见以色列还没有做淫妇，那时候以色列还没有爱世界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什么时候教会爱世界了？什么时候任何东西都可以占据了基督的位置？什么时候？这就是我们何西阿的时候，这也是那个也是阿摩斯的时候。何西阿是用爱来呼唤我们，阿摩斯是给我们看见没有多久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。所以这是讲到山雨要来以前，讲到地震要来以前，两年之间神的话怎么样能够打到以色列人中间，说到他们的心坎里面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从你们子弟中间兴起的先知，又使你们少年中兴起了拿西尔人。那先知当然为主说话，拿西尔人就是本来侍奉神的只有这个立位支派才可以侍奉神，祭司才可以在圣殿里面。但是拿西尔人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支派的，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，你只要有心要侍奉神，你要把自己时间分别出来归给神，你都可以做拿西尔人。所以你看见现在呢，神的百姓中间有他的话，同时有人真是把自己分别出来，愿意把他一生都奉献给主，做拿西尔人。结果你看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以色列人呐、啊，不是这样吗？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你们却给拿西尔人酒喝，然后呢，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。所以看得很清楚，神是把先知赐给他们，神也得着拿西尔人，结果反而他们做了和神相反的事。那么这个事呢，居然发生在以色列人中间，所以这个特别值得北国来说的。好，然后第三章第一节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不光是犹大，也不光是以色列，所以第一节怎么说？以色列人呢，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，因为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所以不管是何西阿也好，不管阿摩斯也好，那请大家记得，他们主要的对象是以色列家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 虽然一面讲了以色列，一面讲了犹大，但是这里特别讲到，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。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，在地上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。那这句话你看多么沉重。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。为什么？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怎能同行呢？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是一个人，神是另外一个人，我们应当与神同行的。但同行之前必须同心才可以。如果是两个不同的心做不同的梦，怎么能够同行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能不能与他同行，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与他同行，我们能不能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这个就可以说，这个呢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，你看见神特别对列国，那么尤其呢对犹大跟以色列在喊话。不要忘记这个，特别是在大地震前两年。所以这是前面三章。然后我的四章、五章、六章六章，这几章呢，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这个现在呢，对于北国他的确有话要说。所以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里面就非常的细了。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我们没有可能仔细一点一点去看它。但是呢，从第七章开始，这个阿摩斯呢，他就看见了五个异象，或者说有五个表号。所以第七章第一节，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然后第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所以总共几件事呢？到了第八章，到了第九章，总共是五件事，总共是五件事。那么五件事是哪五件事呢？是五个意象，或者是五个表号啊，这点我想很清楚的。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一节，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为王割菜之后，菜又发生，刚发生的时候，主造蝗虫，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，我就说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就后悔说，这灾可以免。所以一开始他看见的异象是蝗虫，神要借着蝗虫要失去所有的农作物。那每次讲的蝗虫一定跟那个地有关系。那么神给以色列的地是迦南美地，是流奶与蜜之地。所以你看见等到丰收的时候，的的确确你看有很多的农作物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还没有吃到口里面，神已经差遣蝗虫把通通吃掉。所以等到神要降蝗灾的时候，阿摩斯祷告了，说不行，他们担当不起。所以呢，神就说我就免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次呢是降火，结果呢也是祷告，也是降火，那么然后也是因为阿摩斯的祷告，所以这个灾也免了。那第三次就不行。第三次呢，就第七节，他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有一道墙是按准神建筑的。王手拿准神站在其上。耶和华对我说，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看见准神。主说，我要吊起准神，在我民以色列中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，以色列圣所必然荒废，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。 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这个第三个意象就告诉我们说，最后你看见以色列要亡国的，而且最后呢，你看见耶罗伯安要被刀所杀，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预言。所以这里所看见的这些意象，蝗灾、火灾，我们知道两个没有降下，是因为阿摩斯的祷告，阿摩斯的代祷。但是最后第三个，我们看见这个事情果然是应验了。那么到第八章，就是第四个意象，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那夏天的果子表示成熟了，那么成熟了呢，就表示说神，这是最后的一个筐子，现在呢可以说是最后结局的时候，所以特别讲到他们的结局。那么就在讲到他们结局的时候，就讲了那个日子要来到，那个日子要来到。那么一面讲到地震，那么还有讲到有一个大的饥荒，那个饥荒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第十一节，这是全本圣经很特别的地方。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。那这个饥荒是很特别的饥荒，人饥饿并非无病，干渴并非无水，所以不是饼的问题，也不是水的问题，但人还是会饥饿，人还是会干渴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到了一个时候，到了那一天，你看那一天就是审判的日子要来到，到了有一天，你看见是饥荒的时候，普通人没有水没有饼，就喊说我活不下去了。但迟早有一天，他也知道人活不下去是因为没有主的话。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今天这个就是说，我们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他们必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，寻求耶和华却寻不着。所以要记得这个，尤其这个预言是非常非常特别的。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有饥荒，什么时候有这个苦难来到，我们知道是没有水啊，或者没有饼。但是有一个时候你看见了，所以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。所以原因在哪里？迟早一天人看见说，今天没有神的话，他是不能够满足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第四个，或者说第四个意象，是阿摩斯看见。那第五个是非常清楚，第九章，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说，你要击打柱顶，使门槛震动，打碎柱顶，落在众人的头上。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是谁在伯特利把祭坛建立起来的？是谁设立了第二个敬拜的中心？就最后呢，你看见神要把它打碎了，而这个打碎很明显是借着地震。所以这个就可以，就这个是一面，这是一面。那就是因为我们的主站在祭坛的旁边，所以一面所有违章建筑神都打碎了，因为在神那里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。所以到了第十一节才说，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。换一句话说，宝座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大卫的宝座。大卫宝座不可能两个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不要弄错了，严格说来，只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才是神心目中的王。因为大卫的宝座所代表的乃是基督的宝座。所以很清楚，消极的，你看神要打碎所有的违章建筑，不讨神喜悦的。但另一方面，所有大卫倒塌的帐幕，神要叫他再恢复起来。换一句话说，神要恢复他自己的建造。好了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不光是何西阿书是在新约引到了，没有错，但最少阿摩斯书呢，也最少。